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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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说到生活呢，就让我看到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末世了哈。正如圣经所说的，在末后的时代有天灾人祸，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呢不只是有打仗的声音，还有饥荒的声音。我们看电视真是让我们看了以后是惨不忍睹啊。有许多原来是好好的国家，就是因着有一些野心家在那儿捣乱呢、把百姓的生活都给弄乱了。神将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是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的日子，神要我们生活的有尊严。但是有一些野心家呢，就在那儿出诡计，争权夺利，结果弄的是民不聊生啊。当然这个世界上除了咱们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也都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被那些野心家所迫害的平民百姓。从我们的信仰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从我们的信仰里，我们也知道神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助。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可以与那些需要有帮助的人，帮助他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帮助他们能够与我们一同来享受神要赐给我们的平安。神要我们所得的每天的日子都是有吃有喝平安的好日子。所以我们不只是把食物供应给他们，也要把天国的福音，那个永远的福分，也要让他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在第十一节里，我们的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要向那一位天天供应我们饮食的神向他祈求，他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知道衣食是我们很重要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特别是食物和水。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不但为身体的需要我们可以祷告，也可以为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用的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包括从神来的安慰、得医治、得勇气、得智慧。我们要借着祷告随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这也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随时来到他的前面，因为在诗篇145篇的18节，我们的神说，凡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是的，信心的祷告就是相信上帝知道，并且也一定会看顾。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借着马太福音第六章9到15节这一段来认识神是供应我们的神。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9到15节，圣经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第六章，当我们的主说到祷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内屋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还提醒我们要关上门，关上门不容易啊，关上门不是关上卧室的门，他关上的是我们的思想，思想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最不容易受到控制的地方，也是活动力最强的地方。但是主说我们不能够带着许多的杂事在我们的思想里进到内室里面去祷告。许多注重祷告的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很多人的前面依然可以安静的在神的前面，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事了，我们的脑子里的思想已经都交托出去了。有人就问，怎么能够交托呢？平常我没想那么多事，可是呢，一安静想要祷告的时候，哎，一件一件的事情都出现了。但是我们要操练，试着关门，试着把我们思想里一件一件的事情叫它出去。我们需要操练，操练学习，只留我们自己和主在一起。但是有经验的人会告诉我们，这个思想你越想控制它，它跑得更快也更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借着读经祷告啊，来使我们的魂安静下来，让我们的心思进到神的话语里，进到诗歌的感觉里，慢慢的我们就能够转向基督，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渴慕主，我们有这样的渴慕，我们的主一定会帮助我们，把我们那些个杂乱的思想，我们的主会帮助我们把他赶出去，因为主也喜欢我们能够和他一起在内室有交通，借着祷告我们来敬拜他，借着祷告我们更爱他，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就在这个时候，同时不要忘记圣灵，圣灵也一定会大大的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愿我们的主是知道的，别人不一定知道，别人知不知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最重要的是主知道。而且我们的阿爸父，圣经说是暗中的父，这是一个甜蜜的名词，是个安慰的名词，因为暗中的父必定会查看。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吗？如果担心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要害人。如果在暗中的父查看，为的是要报答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满心欢喜。很多事我们还没有祈求，我们的神早已经知道了，但是天父还是喜欢我们经过祷告而得着天父为我们预备的。在今天攻读的经文里，这一段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原则，一个总原则。主教导的不是祷告的细节，而是祷告的总原则。我们真实的祷告必定会包括在今天这一个祷告的原则里。 圣经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一开始就很重要哦，因为一个天上的阿爸父所要听的是他儿女的祷告，我们只能够在自己父亲的前面、母亲的前面向父母要求什么，我们不能够跑到别人家里向别人的父母请求帮助，称他们为我们的父。不，是父就是父，我们因着蒙恩得救，我们的生命在天父的前面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子女，所以我们可以到天上的父面前向神祷告。感谢主，这是何等的权柄啊！感谢主的恩典。借着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原则，首先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福音带到人群中间，把所有的人都带到神的前面，这时才是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不只是想到了自己，也想到父的心愿。父的心愿就是要拯救万人，所以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接着愿你的国降临。这一句话讲的是神的计划，在神计划完成的时候，有一些人要得到奖赏。什么奖赏呢？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赏赐给你们。感谢主，国就是掌权的范围。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一方面是指现今神要在教会和我们基督徒的心中掌权，另外是指将来神的国要真正的降临在地上，主耶稣要在地上掌权呢。神的国也是指我们基督徒，这是个属灵的无形的天国，也是指教会。教会不属这世界，世界是受到另外一种体系的管理，那是黑暗的权势。今天我们在世上接受的是神的权柄，并且遵行他的旨意。神的旨意要通行在我们的中间，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称为天国的子民。但是天国的具体的实现却是要等到基督降临的时候才开始。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社会有一天会逐渐的改进变好，最后就是神国的降临，不会的。等我们的主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认识神的知识就要充满天下，万国呢都要来朝拜万军的耶和华。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65章20节说，百岁死的算为孩童哦。因此在我们祷告中说到愿你的国降临，那么我们基督徒就要完全的顺服神的权柄，做事呢要按神的真理。在真理和背叛之间，我们一定选择真理，我们绝不会背叛神而顺从人，甚至出卖神，为着得眼前的好处，我们绝不这么做。并且我们要快快地传福音，使得救的人数早日的满足，按照神的应许，他就快快地再回来，那么在地上就要实现他的国度。接着主教导门徒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节的经文所注重的不是什么是神的旨意，而是说神的旨意该怎么样通行在地上。神的旨意在天上是完全不会受到拦阻的，没有天使敢忽略悖逆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通行在天上，在我们的祷告里也要求神的旨意能够照样的通行在地上。那么神的旨意怎么样才能够在地上通行好像在天上呢？这个只有在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但是按照祷告人的意愿， 现在就应该有这种意愿，就应该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你我的身上可以通行无阻。我们看到有许多人，他们确实是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他们可以不说，但是当神要他们开口的时候，不管环境怎么样，他们的口就被神使用，说出神的话来。因为这些人全心顺服神，敬畏神，他一心所求的是神的喜悦。这些人真像天上的使者那样啊。也许我们会说，这一点好难呢，没有人可以做到。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做到了，主耶稣让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通行，如同在天上通行一样。我们的主是完全的按照神的旨意在工作。他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我听见父所说的我才说。这个叫做让神的旨意通行在他的身上。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如果我们说不说是由自己来做决定，那就不是接受神的安排。神会安排我们一切的遭遇。如果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在科西玛尼园说，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这个就是让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身上了。接着主就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饮用，我们平常的生活需用。因为这些和下面所讲到的欠债啊、试探啊、凶恶啊，都有密切的关系。当主耶稣受到试探的时候，最先受的就是食物的试探。我们在饮食上来信靠主，这是个基本的操练啊。我们若不能够在这些最现实的生活上来信靠神，而谈什么属灵啊，这就谈得太远，说得太高了。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特别强调今日，不是明日，不是明年，而是今日。可见我们要学习的是天天来信靠主的话。只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常常是比一天还要多，只是我们信靠主、依赖主的态度却是要天天的不断的仰赖他的恩典，就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那样，也像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7章，他接受那个寡妇的供养，只是一把面，只是一点油，神没有让以利亚去了，那个面缸的面就满了，不是，还是一把面，油瓶的油也不是全满了，不，还是一点油，天天是一把面，一点油，神的供应就是这样，不间断。虽然不多，但是不缺，只要是不缺，那还担心什么呢？知足的心和感恩的心是绝对胜过罪恶引诱的重要关键。尤其是当神把多余的物资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的心不可以不动，我们的心不可以不体贴主的心意，免得神放在我们手中的丰富反而得罪了我们的神。接着主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说到债，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亏欠，当别人对不起我们，就是对我们有亏欠，我们要追讨这个亏欠嘛。主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欠了神债的人，神是如何的宽恕我们，神也要我们宽恕弟兄姐妹。接着主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呐，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绝对可以胜过试探。所以在这里主说，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又来倚靠神，这样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而且是直到永远，这多好啊。我们天天是活在征战当中，但是活在祷告中就能够得胜，还能够与主有最亲密的关系。主必赐福那愿意喜爱祷告的人。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小敏写的诗歌，歌名叫做《中国早晨的五点钟》。弟兄姐妹，你有参加过他们家庭教会的中国早晨的五点钟的祷告会吗？我参加过，实在是非常的感人。这么多的中国人，膝盖一早起来五点钟跪向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岂能不祝福中国呢？我们的中国将成为宣教的中国，也将成为敬畏神的中国，主佑中国，也爱所有的百姓，更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中国人的人数这么多，实在要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并且要依照神的教训，神要我们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不要分你我他，我们要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就像神爱世人这样。世人需要知道这个好消息，知道有一位神爱着他们，可以向他祈求，而且他必应允。让我们所有中国的基督徒不只是告诉他们，更要用行动让他们得知神爱世人。
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有一个妇人站在十字路的旁边抛一根手杖，一连好几次，每一次呢，她抛的时候口中都念念有词，路人看了都觉得好奇怪哦。有一个人忍不住的就问到了，
哎，你这样子抛手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基督徒，正在祈求上帝指示我该选择哪一条路，所以每次祷告后就抛手杖，看是往哪一个方向。
那你为什么要抛这么多次呢？
因为手杖老是不听话呀。
我们祈求主引领我们的工作、家庭、婚姻、学业，但是究竟是你要满足上帝的心意，还只是要上帝来成就你的心意呢？到底我们的祷告是上帝听我的，还是我听上帝的？再次省思一下吧。
为普世华人祷告。
外国人对中国教会普遍有四种看法：一、受逼迫的教会，这是最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教会是无神论体制下的受害者；二、有需要的教会，指的是中国教会缺乏训练和资源；三、宣教的教会，指的是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宣教运动；四、基督教的中国，指的是盼望基督信仰能够深入中国文化，改善社会。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愿你的恩典和怜悯保守中国教会，使教会持续行在你的心意中。愿你赐下爱与能力，使教会刚强勇敢，凡事都得了你的供应，火热地传福音，并以基督徒的见证和榜样来转化社会文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做完了祷告，我们要继续的为咱们中国在这四方面继续的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成为宣教的中国，也是个助人的中国，更是爱神爱人有好见证的中国。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神必赐福于您， 别忘了写信给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